在我们人生的道路上，我们遇到很多的委屈，很多的伤害，很多的不平，但是主，你是公义的日头，你照亮我们的心，让我们也在你的爱里边做光明的子女。耶稣，求你的爱临到每个受伤害的弟兄姊妹，让你的爱除掉我们生命中的创伤，在你的爱里边重新的被你建立，成为一个健康的喜乐的上帝的儿女。主，我们在这祷告，我们也为我们的中国来祷告，我们为雷洋这位年轻人的家属来祷告，我们为魏希泽他那些家属来祷告。主啊，求你的公义在中国彰显，哈利路亚，因为你的公义要在全世界被彰显，让你儿女们也在你的公义中成为光明的儿女。谢谢你，因你的鞭伤他们要得医治，因你的刑罚他们要得平安，让每个在忧郁中恐惧中的人都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你就是平安，你就是生命，你就是永远。哈利路亚，谢谢你，让你有诗歌成为我们的安慰，成为我们的帮助，也成为我们的祝福，赞美你，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弟兄姊妹。
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痛苦，耶稣为我们钉过反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昨晚有哭泣，今天我们必欢呼，因为我们有你是我们生命的主，有你是我们的磐石、山寨、盾牌和力量，有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啊，你保守你的儿女们到底，让我们也在这个罪恶的邪恶的世界里边来活出你儿女的样式，做光明的子女，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信人来归向你，赞美耶稣，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Amen。 好，弟兄姊妹请坐。好，弟兄姊妹平安。牧师今天讲到的题目是邪恶的世界，光明的子女。那么我们先看一段经文，这段经文在以弗所书啊，以弗所书，我来读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从第八节我们来看到第十七节。保罗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 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诚实，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的显明能显明的就是光。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光照你了。第十五节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可像愚昧人，倒要像智慧的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好，我们今天就读到这里。那么我们这段经文能读到一个很重要的词，保罗说现今的世代邪恶啊，我们弟兄姊妹认同吗？今天是一个邪恶的时代啊，今天你的儿女生活在期间，你是不是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我们生活在期间，每一天面对着我们想不到的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而且这些出现会给我们生活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冲击。那我最近去台湾啊，台湾好像我去台湾，其实台湾现在最大的事是520啊，知道520是什么意思吗？啊，我爱你。其实不是的，520是啊，小英当总统那天宣誓，对台湾来说，那天不是我爱你，那天是政权的交替啊。所以我是520之前回来的啊，我没有参加这个交替。我在那儿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所以我就提前回来了。所以感谢主。那我在这一段时间里边，在整个的新闻中有几件大事儿，我们要来回顾一下，可能是你这几天你谈论最多的事情。那么我们基督徒如何来面对世界发生的事情啊？我们在圣经中找答案。你们对着旁边弟兄嘴说，在圣经中找答案。那么第一件事情，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对于我们来说，就是美国啊发生了一件事情，是关于厕所的事情。但是呢，现在你上网，在美国最热的名词叫厕所啊，厕所。那么为什么会是问题呢？据美国之音报道，5月13号，奥巴马政府指示美国所有的公立学校和学区准许跨性别的学生选择使用符合他们性别认同的厕所。明白了这个意思没有？还没明白。通俗的话说，就是男的可以上女的厕所，女的可以上男的厕所，只要你觉得你是男的或者是女的就可以了。我们教会是不可以的啊，你要去女厕所会被姐妹们打出来啊！我们将来女厕所预备一些棍子，你知道吗？打狗棍。那么这件事情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他是说，一个生理上的男生如果认为自己是一个女生，记住是生理上的啊，那么根据他自己的性别认同，他就可以随意的使用女厕所。因为跨性别者的认定唯一需要的是自我认定，就我认为我是女的就可以去女厕所，不是你认定，是我自己认定。那如果有一个强奸犯，他跟踪一个女孩进了女厕所，他就说我觉得我也是女的，这个问题会出现非常严重啊！这是一个美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奥巴马在他卸任之前完成了同性恋的合法化，完成了在公立学校男人可以上女神厕所，但是女人也可以上男人厕所啊，但一般女人都不会去的，对不对？那么奥巴马政府的指令讲规定，学校可以按照学生选择的性别认同对待那些学生，不需要学生事前做出医学的诊断，接受任何的医疗，或拿出出生证或者其他的证明他是变性的文件，不需要。 那么有过的信函表示，公立学校有责任以符合其性别自我认定的方式对待跨性别的学生，即使是他们的教育记录或者身份文件显示他们是另外一个性别，也要以学生本人的性别认同为准。那么当然这一信函是没有法律效力的，可是呢里边含着威胁，那就是说假如学校不遵守联邦政府对法律的解释，就有可能受到法律的起诉或者失去联邦政府的资助。我们知道当时事情出来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啊，轩然大波。我前天看微信，我们母堂一个长老啊，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一个姐妹从国内回来，去一个他熟悉的餐馆去用餐，然后他在用餐期间他就去上厕所，他就发现一个男人从他的厕所里出来了，他就不知道去哪个厕所了，因为厕所的名字那个男生女生那个标志全部拿掉了，没有了。但是他那个餐馆他是常客，他知道女生厕所在哪里，他进去发现男生出来，他就不敢进了，他就回来问那个 waitress 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说你还不知道吧，你从哪国家来的？他说从中国刚回来，说就最近发生的事情啊，我们已经把男女厕所拿掉了，拿掉了。你要觉得你想去哪个厕所你就去哪个厕所。正在说的时候，又有个男生在那儿不知道去哪个厕所站着，说我去哪个呢？威士说随便，他俩你看我我看你，他俩说那我去这个你去那个好不好，因为他俩自我认定他是自己是男生或者女生。其实这个文件是给学校的，美国好多的公共的单位也开始效仿，那么这是第一件事。当然这件事我们知道引起了美国很多的反弹，保守派表示尽管这种通知没有约束性，但是他们仍必须提出控告，一场围绕着厕所的诉讼可能会引起美国历史上法律最长久的诉讼，一直到奥巴马卸任都不会完成的。弟兄姊妹，你喜欢去哪个厕所？这个不是厕所的问题，这是自我认定的问题。查党运动的先驱德州的检察长帕斯顿说，一定要对联邦两个部门的通知提出法律的诉讼，如果奥巴马总统认为他能够凌驾于德州的学校让男生上女生厕所，他就要准备面临另外一场的法律诉讼。美国人民是可以告政府的啊，可以告政府的，美国人民可以推翻政府的。那为什么美国人允许人有枪呢？就是如宪法规定，如果这个政府它凌驾于人民之上，人们可以用枪来推翻这个政府。但是感谢主，美国200多年从来没有用枪推翻政府，都是用什么？选票，是法律，是选票。所以弟兄姊妹要重视你手中的那张选票。你们，我们有多少有选举的资格举手？啊，还有没有的？没有你们看着吧，可怜你们在哪儿都没有选票，中国没有，美国你们也没有，多可怜。那我们起码在美国我们有选票，你知道吗？现在但是有些选票不知道选谁，现在我们也搞不清楚，以后再谈这个问题啊。第二个引起我注意的新闻是4月12号，在中国陕西有个年轻人叫魏泽西，他不幸患癌症去世了。那么他死的时候是因为医疗事故吗？还是因为其他的事情？但是他死不甘心，他临死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发在网上，他极为强烈的想要活下去，还有许多未有完成的梦想和愿望。他害怕作为独生子女的父母在他死去以后他们该如何的去生活。那么魏泽西这个年轻人他得了一种罕见的癌症，叫做滑膜肉瘤，一种人类还没有方法来医治的癌症。可是呢他是通过百度，大家知道百度是干嘛的吗？有谁上过百度举手？ 还有人没上过的，你们上什么？上 Google 嘛，对不对？我们在美国可以有选择百度、Google 好几个，对不对？那在中国只有一个选择，没有选择，就是百度，一家独大。中国什么都一家独大，啊，知道吗？党也一家独大，啊，什么都一家独大。这个网络搜索也一家独大，叫百度。那么这个百度呢，它在上面搜索到一条信息说，武警二院肿瘤科能够医治所有的癌症，所以他就赶到了武警二院。那么武警二院告诉他说，这是美国斯坦福研发的技术，有效率达到80%到90%。告诉魏则西的父母说，这种疗法如果魏则西接受，他还能活20年。那么魏则西呢，他们全家欠下了一屁股的债，花了20万以后，他的癌细胞已经扩散到了肺部，然后被告知他生命只有1-2个月的时间。那么魏则西后来从一个留美的学生，一个学专业的这方面专业的学生那里知道说，在美国啊，生物免疫疗法早已经被美国宣布无效，而且停止使用。所谓的斯坦福大学的这种有效的疗法是子虚乌有。那么魏则西开始告百度，告武警二院。所以我们知道魏则西当然死了，这是一个年轻人的生命失去了，只有22岁一个大学生。那么在这个里边出现一件什么事情呢？是我们了解到说，中国的医疗制度除了官方以外，还有个私方的医疗系统，叫做莆田系。大家知道莆田系吗？最近上网你们可不知道莆田系，莆田在哪里你们知道吗？福建，中国共产党在那里开一个重要的会议叫莆田会议。所以你说你们年轻人不懂，我们那学党史都懂。莆田会议是发生什么事情你们知道吗？毛泽东被选为第一把手，懂了吧？莆田会议是红军在长征的时候改变了一个策略，选了毛泽东做领袖，从此改变了这个红军的一直被打的一个局面，你知道吗？所以这个莆田呢，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啊。那么莆田系是什么样一种人呢？莆田系是原来有一群莆田人，他们愿意搞医疗的这种啊赚钱，从这方面赚，就像温州人啊喜欢卖这个衣服一样啊，对不对？卖衣服卖鞋啊，都卖到欧洲，卖到美国，卖到世界各地。莆田人不卖这个东西，莆田人做什么？做医院，他觉得这个更赚钱。他们最早治什么病呢？他们主要治性病和皮肤病啊，据说没有性病的治完了也有性病了，因为你治完了，你有了性病就不断的去治，就不断的花钱，皮肤病也是如此。那么那这莆田系就越做越大，越做越大。他们通过什么做大的呢？他们通过百度。他们一年在百度里面的广告费要几千万人民币啊，一天要几，所以百度只要有钱就给你摆在前面，你知道吗？你上网百度我一下，我一分钱没给他，那我也在前面，我是没给他钱，你知道吗？这莆田花那么多的钱就是吹，所以很多的公立医院就把有一些部门承包给了莆田系。那么这个莆田系真的有医疗的能力吗？几乎都是蒙古大夫。中国人因为医疗制度的不健全，人们就是这样的被骗，钱最后被骗光，人也死掉了。所以前几天网络上啊编了一个顺口溜，说原来说河南人民骗的比较多，河南出假药、假酒、假烟啊，什么啊，这个儿童贩卖儿童，这河南是最严重的啊。现在帽子已经摘掉了，说现在交给福建了。有一个顺口溜说，10亿人民9亿骗，福建人民是教练。我们这里福建弟兄姊妹不是指你们啊，福建还有很多主内的儿女，所以我为什么一会儿要讲做光明的子女呢？当然这个国内的弟兄姊妹，国内的朋友们，网络的朋友们，真的是 他们在无奈中编的这么一个顺口溜，说总部就设在莆田县，开门诊包医院，全国寺庙都包完啊，还办庙啊，寺庙都是他们的，知道吗？那寺庙的和尚什么都干，你知道吗？生孩子，带着女朋友四处逛街啊，喝酒啊，玩手机，还玩那种电动车。和尚现在不好念经，什么都干，都莆田包的，你知道吗？全国四面都包完，遍地都有连锁店，泌尿科、不孕症、全民癌症都搞定，莆田游医给看病，打广告吹破天，一天搞他好几千，死前让你搞破产，轻松骗你几十万，最后送你上西天。我们今天听了一笑，你觉得中国人生活在一种什么样的一种医疗状态？这太可怕了，怎么就能让这些人来承包医院呢？所以魏则西的事件引起了中国网民的愤怒，最后啊，上面也做了一些决定啊，处罚了一些人，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第三件事情，雷洋之死，可能也是最近大家议论最多的。雷洋，29岁的湖南人，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2009年的硕士研究生，那么中国共产党党员，毕业后在北京工作，居住在北京市昌平区，已婚，育有一女2个礼拜。就在他妻子他们庆祝3周年结婚的纪念日，他的岳母从老家来探望他，他去机场去接岳母，从家离开到机场飞机降落的时间啊，只有1个小时。那么在这1小时中发生什么事情呢？他死掉了，死掉了，跟警察发生了冲突。那么据昌平警方在通报中说，5月7日晚，他们接到了群众的举报，在一个足疗洗脚店啊，他们发现有嫖娼行为啊，然后呢他们就去突击检查，就发现了一个年轻人从足疗店里慌慌张张地跑出来，他们就把他抓到。当然这个年轻人拒捕，所以在就在拉扯的过程中，年轻人死掉了，死掉了。那么死掉以后，警方说他是嫖妓啊，拒捕，心脏病发作而亡。但是雷洋的家属他们不同意这种说法，所以雷洋的妻子提出，第一个，她的丈夫没有嫖娼的爱好啊，他也没有嫖娼的时间，那一天是他们结婚纪念日，他要去机场接自己的母亲，只有1个小时的时间，他根本没有时间去嫖娼，那是第一啊。第二点，警察在40多分钟不在他身上做尸检的时候，发现全身都是伤痕啊，全身都是伤痕。所以他开始，他妻子控告昌平市的警察啊，伪造证据啊，违法，他告了他三条罪状。所以弟兄姊妹，这三件事就是最近发生的。那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如何来看啊？我们要回到圣经，回到上帝的话语里边来看，我们如何在这个邪恶的时代，我们不做糊涂人，我们要做智慧人，做聪明的人。首先第一点，我们看我们在邪恶的时代做光明的子女。所以保罗在说，从前你们是暗昧的，但如今在主里边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保罗说我们从前暗昧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从前也在这些人之中，我们习惯于他们的思维和方法。比如说对同性恋，我们大多都是同情，因为我们觉得同性恋他们是一种病态，他们需要被保护，因为少数人如果不被保护就被多数人迫害，所以我们对同性恋同情的，我们也爱同性恋的人， 我们也向他们传福音。当然在同性恋里边，不是所有人都是生理问题，很多是自我认定问题。就像今天你自我认定也成为合法化，自我认定不经过医院的检查，不经过医生的诊断，不经过医治，所以就只要我自我认定就可以，也是很多罪恶的人为他们提供借口。那么基督徒怎么看同性恋？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跟世界美国只有 2% 的同性恋的人，同性恋 2%， 可是支持同情支持同性恋的人有 60% 多。为什么？因为这是个民主的社会，人们尊重别人的不同啊，我反对你的啊做法，但是我捍卫你的权利。这是一个美国一个正常的社会，一个民主的社会。你知道关于同性恋的问题，当然跟圣经发生很大的冲突啊，所以作为基督徒就不一样了。基督徒可能100%的人不能同意同性恋，但是里边这100%的人里边有一部分他们同情同性恋，或者支持同性恋的合法化，支持他们的权益被保护。今天的同性恋已经影响到教会啊，影响到教会，教会很多的教会都已经向同性恋妥协了。那最厉害就是圣公会，大家知道吗？圣公会的主教已经是同性恋的人了，他们成为主教。那今天我同性恋了，做你们牧师，你们同不同意啊？不同意啊？同意的举手。真有同意的，你看，真有同意的。我不同意你的意见，但我这个尊重你的看法。这是民主社会，长老会也让步了，最终通过同意同性恋。卫理公会同意了。你知道不同意的教会是哪一个教会？他的浸信会，浸信会德州最多，他们坚决反对同性，按照圣经的原则坚持我们的立场啊。还有呢，五旬节教会反对同性恋。还有呢，最大的教会天主教反对同性恋。所以今天你看到教会的堕落啊，教会的堕落。你知道当我们读到这段经文，保罗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那么这些观念是应该没有信主之前我们有的，但是信主之后我们是什么？我们是新造的人，我们的观念被更新，我们不是视同世界的风俗。保罗在罗马，在以弗所书第二章讲得非常的清楚。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他讲了一段经文，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他叫你们活过来。保罗这里用了一个死字。一个人如果他的观念是世界的，他就没有光。所以保罗说你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他让你们活过来。那时就是过去啊，那时你们的行事为人随从今日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保罗认为这些不符合上帝的东西是邪灵的作为，是魔鬼的作为，是撒旦的作为，是黑暗的作为，是不能见光的。那么我们过去没有信主之前，我们也在其中，比如说世界流行什么我们都认同，没有关系啊。世界流行什么，世界什么观念出来，我们都去认同。但保罗说我们过去从前在他们中间，我们做些哪些事情呢？保罗说第一，放纵肉体的情欲。一个人信了主了，所以很多人信主了蛮难的，说哎呀，你信主那么多清规戒律，不许这样不许那样，说来说去这些东西都摆不上台面上。不许哪样啊？那就不能讲， 不好意思讲，对不对？就是不许放纵肉体的情欲。那过去可以放纵肉体的情欲，你酗酒啊，赌博呀，啊，你打架呀，骂人呐，啊，你吸烟呐，吸毒啊，你有自由，没有问题。而且说实话，你可能还是属于流行的。你信不信？今天在中国，我就遇到几个电影演员，说在他们圈里边，如果你不吸毒，你可能进不了他们的圈。那大家明知道吸毒不好，如果你做父母的，你希望你的儿女吸毒吗？当然不吸，不许。可是你自己呢？哎，说不定就可以，因为你控制不了你的情欲，对不对？那我的妈妈就反对我吸烟，那她就吸。我妈妈80岁把烟戒掉的，现在戒10年了，那感谢主。是不是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反对我们儿女这样那样这样那样，但是可能我们就在其中，因为我们顺从肉体的情欲，我们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啊！在罪的面前，在私欲的面前，在肉体的情欲面前，我们没有抵抗力啊。那么可是我们信了主了，保罗在这里边用了一段话，他说第四节说，然而，然而就是转折嘛。过去我们放纵肉体的情欲，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然而，因着耶稣基督的爱我们的大爱，是我们在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哈利路亚。所以一个人当他与基督活过来的时候，他发生一个变化，他的变化就是向肉体死，向世界死，向情欲死，向基督活，向永生活，向圣灵活。他的生命一个变化是在基督里边。所以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有一天我的老师赵天恩老师，赵天他就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字，写了一个这边画一个圈，写基督里，这边画一个圈，写亚当里，亚当里就是在世界中，基督里就是在属灵的生命中。那么中间他画了一个十字架，他说从亚当里到基督里需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们，所以保罗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边活着，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靠自己是不可以的，我们唯有靠耶稣基督，我们必须与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才能够做光明的子女啊，做光明的子女。我们的行事为人就不一样。那么这里讲到光明的子女的时候，我们讲到的光，圣经中两种解释。第一种是指理智方面，第二种用于道德方面。在理智方面，光就是真理，光就是标准，光就是道理。你们也可以说，在学识方面，光就是真理。那么什么是光，我们当然懂，可是光从哪里来？创世纪神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这第一次我们发现光的存在，要有光就有了光。那么这个光是指真理，真理就是光，真理就是耶稣基督。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神那里去。当比拉多在审判耶稣的时候说，你是真理吗？耶稣说，我说，你说的是，我是真理，那我就是真理的化身。那么耶稣是真理，我们在基督里边，我们就在真理里边，我们就活在真理里边，真理并且使我们能活出圣洁的生命，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有的时候啊，圣经谈到黑暗的时候是指光的对面是指光的对面。上帝没有造黑暗，上帝有没有造黑暗呢？上帝造的是光，他说有光就于是有了光。黑暗是从撒旦而来，就上帝没有造罪， 上帝造亚当没有给他罪，上帝给他自由意志，让他选择善和恶，这个是他自由意志。但是亚当选择了恶，他选择了违反上帝的命令，于是罪就进入世界。所以罗马书说，罪从一人进入世界，从一个人进入世界，这个人是谁啊？亚当。那有弟兄不服气，说夏娃嘛，夏娃先吃的，对不对？为什么保罗没有指女人，他指男人？因为男人要负起家庭的责任，你老婆犯罪跟你有关系，你老婆软弱是因为你不关心她，是因为你不爱她，对不对？你看那边亚当就像夏娃随便在园子里乱走，他都不跟他一起走，那你爱他你就走到哪儿跟到哪儿嘛，对不对？那牵着手俩人一起走嘛，啊，你天天在那儿上电脑玩手机，刷博刷什么，这叫什么微信，你也不管老婆啊，也不看他，他就乱走，乱走就被魔鬼引诱，对不对？突然走到洗脚店，完了，那警察抓还好，警察没抓那就更完了，对不对？堕落了就，哇，洗澡店那么多帅哥挺关心我，就进洗脚店了。所以夏娃犯罪，也保罗没有指责他，保罗说这个因为一人犯罪，那个人是指亚当，是弟兄的责任啊。罪因为一人进了世界，死就接着而来，所以人类在罪恶的捆绑中，在死亡的咒诅中没有出路，没有出路。所以如果我们不认识真理，我们就是在黑暗中行，我们不仅在黑暗中行，就是我们的心也都昏暗了。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这在理性的方面，在知识的方面，我们知道黑暗啊是光的对立面，光就是真理，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罗马书告诉我们说，我们要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应当脱去暧昧的行为啊，穿上光明的，拿起光明的兵器啊。那么在这里边，知道基督徒要活在光中，要自己为主发光，脱去暧昧的行为。当面对世界这些罪恶的时候，我们应该有我们的立场，起码不同流合污啊，不在罪恶中与他们同行啊，不在罪恶中同行。所以行之为人像光明的子女。所以不管面对着同性恋的问题，我觉得基督徒应该有自己的基本的态度。首先我们做到，我们不能成为同性恋者，你们这个能做到吗？当然你想成你成不了，这东西不是说你想成就能成的。第二个，我们要影响我们的子女，好好的教导我们的子女。子女呀，不是完全靠教导的，子女靠父母的影响，你知道吗？父母经常吵架的儿女就很容易成为同性恋者，这是科学家的统计，经常吵架的离婚的，因为你不管他就有人管他啊，就有人管他。失恋的也有人会成为同性恋者啊，这个很多好像跟生理并不是完全直接有关系，是他后天环境所造成的。那据说今天中国有多少同性恋啊？中国好像有，据说有5000万啊，这个数字你们觉得很惊讶吗？同性恋今天就跟教会似的，是个圈儿，有的人去教会，有的人去同性恋的聚会，所以同性恋现在跟教会抢人，知道吗？所以你要关心，好好关心你的妻子哦，好好关心你的丈夫哦。你不好好关心，你不跟他去教会，有一天他去同性恋圈了啊，因为很流行啊，据说在中国真的很流行。过去的中国是属于犯罪啊，犯罪，今天不是了，今天好像时髦啊，时髦。多可怕，弟兄姊妹，不要以为基督徒不受这个诱惑。我有个朋友香港一个很著名的演员，不说他名字了，说你们就知道了。女儿 同性恋了。丈夫是非常成功的企业家，那夫妻两个就婚姻关系不好。那当然我觉得不怨这个姐妹，怨这个丈夫，说男人有钱就学坏，这个老公太有钱了，这个女人很多，妻子实在受不了离婚了。他已经离好多年了，离婚的时候孩子很小。那这个丈夫就离婚了，就当然你想有钱人离婚也是压力蛮大的，因为要分一些财产嘛啊。那这个男的就聪明了，以后不结婚了。他换很多的这个女人，但是他不结婚。所以这个孩子就在这种环境上长大了。长大以后他就觉得男人呢不可靠，还是女人可靠。昨天就找了个女孩子，当然那个女孩子就自我认定是男人，那是男人，所以两个人就要结婚了。哎呀，我上次去香港啊，这妈妈，哎，我们一起吃饭要哭啊，让我祷告，这女儿要结婚了，说怎么办，能不能这个为她祷告，希望她不要结婚呐、啊？这个，她不结婚还可以理解，其实不结婚都不行啊！你孩子到一个年龄三四十岁不结婚你也愁，你知道吗？可是她要结婚，结婚那不是个男的。这个女的，哎呀，我们就为她祷告啊。结果那几天香港报纸出了个大新闻，你知道吗？她老爸那天急了，那女儿要结婚，她老爸也受不了嘛。老爸就登广告，啊，征召全世界男人，谁能把我女儿拿下，奖励5亿。你们看过这新闻没有？上网查一查就知道了。哎呀，这个姐妹说你这是傻老头，你说这本来消停了，这整个报纸，什么苹果日报，什么明报，所有香港的报纸电视，哇，全是大新闻，很多男人自报奋勇，但是一个一个都败下阵来，你知道吗？你知道这女孩多优秀，英国的博士，有800亿财富的公司的总裁CEO， 自己有直升飞机，上班开直升飞机，法拉利就三部，我去看过那三个法拉利，知道吗？可是你看看，嫁了一个女的，弟兄姊妹，好好珍惜你的婚姻，在你今天在面对孩子，孩子会察言观色，你知道吗？一点小的伤害你没有注意，有一天会结成恶果。那夫妻吵架也不要当孩子面吵，在孩子面前一定要秀恩爱啊，秀得让他看到你们一秀恩爱他就撒腿就跑，那才可以。你说他一看你吵架，哎呀，你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你看我们这两个孩子，我们俩有什么不同意见，我们吵架绝对不敢当孩子面吵，因为两个都不是，一个是他的，一个是我的。我们俩一吵架，两孩都会觉得是他们的错，一定是他们的错。所以呀，你知道有时候生气呀，牙都咬碎了。你看孩子，因为姊妹，你要知道，你是有责任的，你是父亲，你是母亲。我们尤其做基督徒的，我们对下一代有极大的责任，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在家里边，在教会里，在社会里做一切事情都要做光明的子女。你不管你做生意，你的生意敢跟孩子说吗？那就好生意，明白？啊，你的工作你可以跟孩子讲，你的工作坦然地讲，我的工作在做什么。所以你在行事为人，你与人相处，教育孩子的方法，我们家从小教育的孩子就是中国传统的方法，啊，如果我在外边打架，爸妈不问青红皂白，没有对不对，先打你，先揍你，因为你打架了，啊，对不对？如果我的哥哥和我的嫂子，他们夫妻吵架，我的爸爸妈妈从来不会说儿媳妇先把儿子教训一顿，啊，不管你30岁、40岁、50岁，跪下来教训一顿。所以我的嫂子们都特别感谢我的父母， 我的父亲父亲94，妈妈这个90，在嫂子家里边，嫂子对父母比亲女儿都好啊，知道吗？这弟兄姊妹，中国很多传统的东西是好的，儒家很多的东西也是不错的，这种行为上的教导是不错的。那弟兄姊妹，我们要按照圣经的教导来教训我们的儿女。不管世界多么黑暗，保罗在这里强调，你们要做光明的子女。第二点，在这邪恶的时代，我们啊，来往下走，我们要结出生命的果实啊。那么保罗在第二节啊，在第九节，他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他说：“光明所结的果子。”光明会结果子，所结的果子是什么果子呢？是一切的良善、公义和诚实，啊，一切的良善、公义和诚实。神造人，给人生命；神拣选人，给人标准。一个人要做符合神心意的人，他首先要符合神提出的标准。那么保罗在这里说光明结的果子，那么黑暗有没有果子啊？也会有果子啊，苦毒、仇恨啊，很多的果子啊。我觉得同性恋就是黑暗的果子，同性恋黑暗果子，那种压迫人、毒打人也是黑暗的果子。人不应该如此，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应该有上帝的良善、公义和诚实。那么这个果子是神让我们所结的果子，上帝造人的时候给人基本的标准，但是人类犯了罪以后，人就被偷盗、撒谎、自私、推卸责任来垄断，人就离开了上帝的公义。所以保罗说光明结的果子是一切的良善。首先我们看到良善是什么，什么是良善？良善就是人按照上帝的恩慈去生活啊，要按上帝的恩慈去生活。良善就是对人、对事、对上帝都有一份的敬畏和尊重啊。今天我们的世界失去了良善，因为我们失去了对上帝的尊敬，我们不需要上帝，尤其在中国这种无神论的国家里不需要上帝。我们现在已经文革50周年了，正在纪念文革50周年，很多人搞座谈会回忆文革50周年。文革带来人类的是什么？黑暗、毁坏、人伦关系的破坏。文革带给中国中华民族的影响可能200年都肃清不了，整个的人类的文明、中国的文明在那啊10年内全部毁掉了。毁掉的最厉害的是人心啊，是人心。今天你看到这恶果已经出来了，以后会越来越严重。文革的发动者毛泽东说：“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个就破坏了上帝所创的一个基本的原则。上帝，天是指上帝，在中国上帝是天，皇帝称为天子啊，我是上帝的孩子、儿子啊，其实他不是，上帝儿是耶稣啊，他不是，但他称为天子，他认为他的权力是从天而来的，所以对天的反叛就失去了一个秩序，人们就没有尊敬，没有敬畏，对不对？与天奋斗，但是不要上帝啊！不要说上帝，连古代的那些先贤知识分子都不要，什么孔子叫孔老二啊，全部扫地出门啊！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反动而混蛋啊，对不对？所以人类开始进入到一种恶性的循环，与地奋斗，其乐无穷，就改造自然啊，改造自然。你看今天中国的生态环境到什么样子？为什么你不在中国生活？很多人来到美国，不一定都像我被通缉吧，没办法活了，得逃出去，管他逃苏联逃美国，总而言之我要逃出去。你不是，你是选择， 你是选择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选择一个让我的孩子有更好的生存条件，你是做选择。可是你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爱中国？你要选择美国，但是我们选择美国还是爱中国的。这我也知道，我们很多中国人来到美国，我们心身在曹营心在汉啊，对不对？你看我们批评美国往死批评，一批评中国都不讲话了，不管多么邪恶我们都不讲话，你知道吗？就是中国人的那种文革受的影响，实用主义，实用主义，狭隘的民族主义，不需要真理，不需要公义，啊，只要对我们有好处就可以。可是上帝告诉我们，你要结出果子，第一个是良善的果子，第二个是什么果子呢？公义的果子。基督徒有上帝的公义和仁慈在里边，有神的光在里边。当我们遇到一些罪恶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敢于挺身而出，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不要自欺，神是欺瞒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啊，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是在一个罪恶的世界里边，我们该怎么做呢？啊，我们是不是要发声呢？我觉得基督徒当然要发声，可是我们的声音很微弱，是因为我们基督徒习惯对世界的罪恶不发声。我们祷告让上帝来做，我们就不要去做了。知道我每次我都很寒心的，我在华盛顿住的时候，我们经过了多少次的同性恋的游行，反同性恋的游行啊！我们教会就在那里，我也在教会动员呢。最后去的就是我们师母啊和我啊，长老啊、执事啊，其他人就不来了。大家都在忙，知道吗？有一次，最后一次大法官又通过的时候，我们全国的基督徒就要给大法官压力，所以我们就全国的基督动员从全国各地飞到华盛顿。坐火车到华盛顿，华盛顿当地的教会都起来来表达我们的看法。你知道说号称百万人来了多少，你们知道吗？我看就2万。那天我去的时候我看着很可怜啊，我看有几个中文字都是我们教会的，也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他写中国人也不认识，你知道吗？基督徒对社会公义一点都不关心，那你难道你不是在社会中一个公民吗？你的儿女不同在出在一个什么今天厕所可以用，很多的家长不干了，你早干嘛了？你说同性恋游行，同性恋游行，你知道来多少人？100万都看不到头，你知道？我才知道美国有那么多的基督徒。我不是去游行，我参观去了。哎呀，我看到他们，哎呀，手拉着手，哎呀，我就浑身就抖啊！我就觉得我受不了，这，而且很多人的鼻子、耳朵全是环，你知道？搞不清楚。哎呀，我发现怪人全出来了，你知道吗？可是人家就在那儿游行啊，喊口号。看基督徒吗？多少？在美国占56%。据说基督徒占90%，那常常聚会的56%，可是表达对公义的看法，全国就来了2万人。美国的同性恋患者呢，占多少？2%。人家表达自己对自己的权利的意识的时候，人家来了多少人，知道吗？人家来了100万人，全世界都飞过来了，外国都来，你知道吗？我们基督徒今天在社会公义中缺席，是因为我们没有公义，我们没有上帝的公义。雷阳事件，一个年轻人就这样被白白打死了，而且警察竟然撒谎，你知道这个内幕吗？雷阳是国家刚才读了什么工作了，环保哈，环保专业，他在国家他是这个很担任很重要的一个职分， 他管这个整个的环保的审查，这个人，这环保的审查。那么雷阳，据说在江苏有一个地方出现了一个毒地，那个地有毒，建了一个外国语学校。这个外国语学校建立，孩子们都得了癌症，很多是当官的孩子，也很多是这个有钱人的孩子。得了癌症，他们一检查说这个地有问题，所以他们集体的告政府赔款。那么这个政府就派了一批环保人去调查，那雷阳是其中的一个，所有的官员都签名签字了，通过这块地没有毒，没有问题，得癌症是你个人行为，跟我们这块地学校没关系。雷阳不签字，网上告诉我们说，来打他的五个警察，两个是北京的，还是跨区来执法的。啊，中国现在跨区执法很厉害啊，不要是跨区，都跨国执法，到香港逮人。三个是从江苏来的警察，他们穿着便衣，五个人都没有出示警证、逮捕证，什么都没有。为什么呀？污蔑他们嫖妓呢？中国的刑事诉讼法中，现在据说嫖妓是最好用的，啊，第一个败坏你名声，第二个可以随时抓人、罚款、啊拘留，因为其他的都没有了，所以就用嫖妓。网上说，顺我者昌，逆我者被嫖娼。现在你读读这个，多可悲的一个国家。下一个嫖娼就是你，不要以为。所以人大的这些学校友们不行了，受不了了，开始讲话了。因为他们就像每个公民，当他们遇到黑暗的时候，他们说跟我没有关系，那是雷阳的事情。雷阳就是你，中国的一个知识分子，一个敢于坚持原则的知识分子，下一个就是你，知道吗？所以我读到雷阳孩子两个礼拜，我女儿十八个月我离开，我不知道这个孩子长大他心里有多大的阴影。他的父亲被打死，而且泼了一身的脏水，啊，泼了一身的脏水。可是你知道，这个人不是黑社会啊，不是地痞流氓啊，国家执法者，这是国家的执法者。你知道这个世界，如果警察要想做坏事的话，那是最可怕的。美国警察有没有做坏事的？有，诬陷你有罪，有的，因为他有执法的权利，啊，执法的权利，所以执法者要在人民的监督之下。我常常想，那些只毒打人的人，他想过没有？人家有妻子有孩子，他想过没有自己也有妻子和孩子？如果自己的家人被毒打会怎么样？你今天在昌平就是执法者，你可能明天到任何一个其他的城市，你就不是一个执法者，你可能也被执法者来执法的一个人。所以人要尊重上帝给人的权利，啊，上帝给人的权利，上帝给人的权利，首先人是有人权有尊严的，啊，人是有尊严，这个尊严是上帝给的，即使他犯罪也要给他尊严。我这到台湾，我就感觉到台湾真的这个法律跟中国不一样。台湾那个叫郑杰是吧，杀了那么多人，他没有被打过一下子，在监狱里边，然后他判刑的时候他还问怎么死，人家说枪毙，他说那疼不疼啊，那我不想这样，你给我打麻药吧。你知道后来他枪毙是打的麻药，人家说台湾的刑法太松了， 啊，大陆的就太严了，啊，这两点要综合一下就好了。这个不是，我觉得这个是警察违法，他本身就违法。即使雷洋真的嫖娼了，他罪不至死，而他不至被毒打而死。那么整个的从警察的报道说，他们没有穿警服，他们也没有出示任何的警察的证据，他们是警察，他们就把他压上一个车，他就不上车，他就呼喊救我啊，救我，没有人救他，有几个人围上去也不敢追，后来就打了，有人就打了911啊，是911啊，920多少920打920啊，320啊，120，反正就打了那个警察的电话了，我也搞不清，中国多少年离开了都不懂了，反正我没打过这个电话，我从来没打过，都别人打告我，我会打吗？你知道吗？结果警察来了，来了他们才出示他们的证件，说我们是警察。如果今天你见到美国警察，你会怎么感觉？我刚来到美国，我见到警察，我是逃的，我是不愿见警察的。我在中国就是警察抓我，我跑，就是警察和小偷的这种游戏嘛。嗯，但是我不是小偷了，我跑他们就抓嘛。抓到美国，哈，这个见到美国警察，我也有点紧张，这条件反射嘛。有次我有一个朋友开车，白梦，就我同班同学。买了一个车，2000块钱买个跑车。我们国内那时候都没有车，我们都自行车。我在农村开过拖拉机，然后在美国遇到个小跑车，我就坐上去，就像小孩在那玩。他说：“你这干嘛？咱开出去，这咱们的车。”他就开出去了，开到哪里去了？那时候也没有 GPS， 然后英文也不太好，然后呢，他还没有驾照。我也不知道美国开车一定要驾照啊，我哪懂，我农村开拖拉机哪上就开，他开，我说你这车乱晃，这水平不行啊，你这不怎么，本来在 local 开，他就上了高速，麻烦了，上了高速，这警察后边就看这个车这么晃，就以为喝酒了呢，后边这警灯就闪了，我们俩也不懂，闪你的嘛，抓哪个强盗跟我们有什么关系，我们就往外开，哎，我说是不是抓我们的，他一回头坏了，我说怎么的，我说这美国警察又不中国警察，你怕什么，他说这没驾照啊，我说那驾照呢，还没考呢，哎呦，我说那这什么罪啊，他说哎呦6个月哦，我说6个月停止驾驶，他说6个月坐牢，哎呦，我说反正又不是我开，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对不对？他就加油要跑，你说你傻不傻，你加油你能跑过警察，那老破车2000块钱买的，这警察就给我们追上了，就让下来了，我们俩吓傻不该怎么办， I don't speak English， 警察就咚咚说一大堆， I don't understand，然后他还说你说啥呀，啥意思啊，你喊啥呀，他还挺凶。后来我就说我们迷路了，我们找不到家了。哦，警察说你们刚来美国吗，说这刚来，我这来第二天，你知道，我说我才来2天，他说哎呦，那你怎么能找，那你有没有家里的地址啊，这我们就听懂了啊，我说有，告诉他，警察说那你还能开车吗，说还可以，警察那你跟着我啊，我们就跟着他开了1小时找到我们家，你说开多远你知道吗，快开到纽约了，回到普林斯顿到我们家门口，哎呀，我们就跟警察又拥抱又握手，说了一大堆 thank you， 警察也忘了看我们驾照，十分点，所以从此以后我就不再怕美国警察，这我不怕美国警察，我说美国警察很 nice 嘛，对不对，你知道你客客气气的说没有问题的，嗯。 但是今天我觉得中国的警察他们的位置要调整，在执法的时候不能夹杂着私欲在里边，所以雷阳的事件给我们一个警觉，当遇到不公义的事情我们要说话，因为说的人多了他就害怕了，你知道吗？如果你都不说他就觉得我就是这么做啊，我就这么做。我记得在美国华盛顿有一个犹太人的纪念碑，犹太人的那个博物馆里边有一个碑，上面写了一段话，那是谁写的，哪一个牧师写的我忘了，他说当这个希特勒逼迫犹太人的时候我们没有讲话，德国的基督徒没有讲话，知道吗？所以德国后来教会向犹太人道歉，他说当希特勒逼迫谁谁谁的时候我们没有讲话，当希特勒逼迫犹太人我们没有讲话，但是当希特勒会杀我们的时候也就没人为我们讲话了。所以做一个基督徒他应该是公义的光，光就要照亮黑暗，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得很清楚，保罗说光明所结的果子是良善、公义和诚实，总要查验何为神所喜悦的事儿。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保罗这里用了责备，这个责备就是发声，就是发声，那么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的显明就是光啊！因为你看他说在十二节，因为他们在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凡事受了责备就被显明出来。如果你不责备，我们视而不见，你就失去了做光明子女的责任。所以不仅说我们基督徒在雷阳事件中我们看到了中国很多的不信主的人，那些知识分子他们也开始发声。我们知道首先新华社已经批评了昌平的警方，就你是当事人你不要再讲话了，昌平的警方跟电视台联合每一天报道都是雷阳怎么嫖妓，就把人的事件引到嫖妓上面去。后来新华社讲话了，中国人民大学也讲话了，5月11号大人民大学，这是他们的学弟嘛，88级的部分校友发出了一份声明，他们说雷阳的死绝非意外，而是一场系统性的悲剧。你看他们看得非常的清楚啊，他说我们呼吁最高权力机关展开对雷阳死因的独立的公正的调查，我们要求严惩肇事凶手，彻底整顿约束公安纪律，我们要得到最基本可靠的人身安全、公民的权利和城市的秩序。1988年人大的学生在干什么？我们知道人大是中国第二党校，88年毕业的学生在干什么？都在中国身居高位，知道吗？那身居高位，这是中国的中坚力量，发声了，讲话了，那么这里面接着说，为此，在我们未老的未来，我们不会无所谓的，对恶我们不会容忍太久。我今天给人大鼓掌，我们当年游行的时候人大是总是跟着我们屁股后，他们就等着北大学生出来，他们就在门口在等着，他们不敢走在前面，等北大学生出来，等北大队伍过去，他们就跟着屁股哇就出来了，你知道吗？人大的特色。但是北大我是走在最前面的啊，我是第一个，我说咣咣咣咣就往前走，他们就跟后边，人大清华都跟在后边。但是今天人大我很感谢主，他们可以说出这样的话来， 还有92年的校友发出的声明这样说的：我们不希望这一事件成为某些人茶余饭后无聊的谈资，我们也不希望这一事件媒体过度的消费，我们更不希望给死者的家属带来舆论的第二次的伤害。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从昌平警方发布的两次声明及相关警员接受媒体采访的陈述中，我们没有看到对生命的基本的尊重，没有看到对执法程序的反思，更没有看到面对死者的哪怕一丝的内疚。两份矛盾重重、漏洞百出的声明透露出了对生命的轻视，对个人尊严如草芥，以及一次又一次的伤害。你看到这人不信主啊，可是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我们发声了没有？我们对浙江拆十字架我们都没有发声，浙江拆十字架逮捕了多少的牧师，我们祷告的有的都不需要祷告，因为觉得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我会感觉关系密切，因为圣经说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都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一同得荣耀。你知道河南有一天把一个牧师给活埋了，你知道吗？执法者在拆迁的过程中，牧师师母挡在教堂的前面，因为他们辛辛苦苦建的一个教堂，就这么给拆了。今天我也一样啊，你拆这个教堂，我就挡在前面，知道吗？啊，我叫警察。那警察拆呢？你叫谁呀？有的时候你可能要为主受苦。那个牧师跟师母挡在前面，推土机就把他们埋了。那弟兄姊妹就把他们扒扒扒出来了，牧师扒出来了，送到医院抢救过来，师母死了，活埋。基督徒发生了没有啊？还不如人大的学生呢。今天做基督徒的，我们好像跟世界没有关系了一样，这是不对的。你是公民，你要在世界上做盐做光，盐就是防止腐败。为什么你放了盐的肉你就不怕了，对不对？光就能够照亮黑暗，基督徒生命中要有光，所以我们要付出代价。所以彼得在彼得前书4:12-14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的时候，不要以为奇怪，倒要以为大喜乐，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可以得到夸奖，得到欢喜和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所以基督徒有的时候为公义要讲话的啊，为公义的讲话的。如果我们不讲话，我们就失去了我们基本的权利、良知，以及上帝给我们的责任。所以面对同性恋，美国不断的强行的政府推动同性恋。当他在推动这个同性恋的时候，他保护了这些少数的利益，但他却伤害了更多人的利益，难道不是吗？今天这个厕所，你想一想，如果你在厕所里进了个大男生，你还敢上厕所吗？你们撒腿就跑，那大多人利益怎么保护呢？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很简单，为什么一定要把它搞成这么大事情？就再建一个厕所，男女厕所，还有再建一个自我认定厕所，不就完了吗？为什么一定要强硬推广？我觉得这是个阴谋，撒旦的诡计。那我们家厕所也没分男女吗？谁先进去嘎啦一锁不就完了吗？叫自我认定厕所，分很多，谁进去一锁就进不去了。你为什么在公共厕所里来一个男的来个女的变成合法化？你说美国就不需要公共厕所，偷窥狂、强奸犯多得不得了，还用这个厕所吗？这厕所就给那些你看吧，以后这种大学里的社会问题会越来越多，这种强暴案件、偷窥案件会越来越多。这是个问题，我不知道政府在做什么。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当然表达我们的意见，
我们当然表达，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是美国公民，我们对中国表达意见，对美国更要表达意见。今天在美国的中国人对美国表达意见，对中国也要表达意见。我们该采取什么行动呢？第一点啊，基督徒最有力的武器当然是同心的祷告。圣经提摩太前书二章十一到二节说，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保罗讲的多么实际啊，我们为他们祷告是使我们可以平安的度日，否则我们的日子过得不舒服。今天我们的儿女怎么办啊？那么祷告可以改变人心，祷告可以改变事实，改变事情的结果。因为圣经说，君王的心好像垄沟的水随意的流转，箴言书二十一章，他们是变的。他们，你说这些人他为什么一定同意，他要选票，同性恋的舆论的能力，今天很多的媒体掌握在同性恋手中啊，对不对？政治家做事情他是要计算，政客做事情要计算代价的，对不对？不要公义，只要选票，民主国家的悲哀，这也是。那弟兄姊妹，你多久不被投票了？你投过奥巴马票没有？你投了在这上就有份儿，知道吗？现在已经晚了，肯定很多人投，当然对奥巴马多大期待啊，你知道吗？我的儿子是奥巴马粉丝，你知道，他在学校里边第一次觉得自己是有色人种的时候，他就很多想法改变了。他小时候他说我是白人，他说你看我白的，我白，结果有一天他发现不是白的了，他就支持奥巴马，你知道，他帮奥巴马去拉选票打电话，小孩啊，才16岁，就是那天，哎呦，兴奋的早晨，从来没起过那么早，3点钟就起床去参加就职典礼。当然，奥巴马没请他，你知道吗？他自己去的。20万人在我们家门口，离我家很近，开车半个小时就到了。冻得最后回来了，差点被冻死，是不是受不了？我说看见奥巴马没有？离远看得很小。你说这年轻人的梦想，但今天我想他可以改变了。他是学医的。他对自我认定他不见得都认同啊，所以你会看到，所以我们要祷告啊，祷告求神拦阻所有罪恶的计划的实施，祷告甚至求神来更换国家领袖。我们不用武器，我们可以用祷告吗？祷告就是最有力的武器，更换国家的领袖，改变国家的司法制度，改变执法者的人心，对不对？所以就是祷告啊，基督徒，所以我们弟兄姊妹，我们礼拜三的祷告，弟兄姊妹要来参加呀。我们在家里的祷告，我们的群体的祷告是有力量的，啊，今天教会兴起来为这个国家祷告，这国家太败坏了。首先祷告，第二，行使你的权利，啊，你做什么工作的？不管你做什么工作，你行使在你的公司，在你的家庭里边，行使你该有的权利，使用你的选票，在你关键的时候你要用你的选票。我们基督徒都不用选票，世界会选谁呀？你基督徒不去投票，你当然全美国50%多的基督徒都不去投票，都不表达自己的观念，很多人都不去投票的。我都好多年没投票了，我也有责任。我为什么没投票呢？因为看到候选人我不喜欢他。那我不喜欢奥巴马，我当然没有选他。那我也不喜欢共和党推出的人，他推出了一个摩门教的一个领袖，我当然就我只有弃权嘛，我怎么办？那昨天谈到川普，师母也不喜欢，他也不喜欢，那你怎么办？怎么推出这么个人来？所以为这国家祷告啊，祷告。我觉得这个基督徒的责任特别大。我觉得在这个末世的时候，神给我们的一个托付责任非常大。在美国这个国家，我们看到越来越败坏，越来越败坏。 那中国的那个地方，我们也看到越来越难过。所以，但是我们有盼望的啊，那盼望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第三点，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倒要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啊。所以我们要谨慎行事，我们要不做愚昧的人，我们不同流合污啊，我们要坚持我们的观念，我们要做智慧的人，爱惜光阴，在今天的生活中每一天经历神的同在。我们的生活，上帝给我们的每一天何等的宝贵，所以我们要爱惜光阴，因为这个时代邪恶的时代啊，所以我们不要做糊涂人，我们要做智慧的人。怎么做智慧的人呢？就明白主的旨意，主不喜悦的我们就不去做，你们主反对的我们就反对，主喜悦的我们就喜悦，我们一切不是按照自己的喜好，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去行。弟兄姊妹，人的生命短暂，但是你要为主而活。我常常想到能够留下为世代所记住的人是什么人呢？都是坚持真理的人。坚持真理的人，在英国的最著名的教堂，我们的外斯敏特大教堂上面有10个20世纪最著名的殉道者，其中有一个人是美国人，马丁·路德·金。人们记住他，还有一个是德国人彭霍费尔，我们把他翻译成潘霍华，中国人被希特勒杀的，还有一个中国人姓王，叫王立民牧师，云南人，他为了聚会的自由被枪毙了。历史记住了他们，是因为他们是光明之子，你们是他们做了我们的榜样，所以我们也在光中行。面对着邪恶的世界，我们遵行主的旨意，活出上帝给我们的良善、公义和诚实。你们，哈利路亚！我们来唱一首诗歌。接着诗歌，我们请思琴来，我们唱一首诗歌。神的公义是希望他的儿女们活出来的，神的慈爱也希望他的儿女们活出来。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传扬福音，还是要传扬福音，让人们认识真理。我相信中国那些警察如果成为基督徒就会不一样。我们也为雷洋的妻子祷告，为了以雷洋的小 baby 祷告，为魏泽西的亲人祷告，这些在苦难中受到逼迫的人呢、啊，太可怜了。说那天我在微信上看到说，所有上访的人都回去吧，擦干你的眼泪，找一份信仰，不要再告了，越告你们这个苦难越大，或者就拿起枪来干掉他。当然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不提倡拿起枪来，找一份信仰不是麻木自己，是为我们人生找一条出路，也为中国找一条出路。哈利路亚！
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公义存到永远，神啊，万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
起来唱这首诗歌。
你的慈爱高及诸天，你的公义存到永远，神啊，万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
大家都来祷告，我们为美国这个同性恋的事情来祷告，为保护我们的孩子来祷告，每个人都开口。我们为中国的魏则西家人，为雷洋的家人来祷告，求神的爱临到他们，也求神的真理光照他们，让他们也能够跟我们一样认识主耶稣，在主的爱里边得到安慰，得到帮助，得到保护。我们一起来开口，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啊，我们谢谢你，主啊，你的爱就在我们中间，感谢主，哈利路亚，你是公义的日头，你的公义必在中国彰显，必在美国彰显，哈利路亚。我们在这时候，我们为美国来祷告，请你来保守这个国家，哈利路亚，让这国家能够恢复建国时候他们那纯真的信仰，让国家的领袖不是按照自己的意思，不按照选票，乃是按照上帝的公义来行使他们的权利。哈利路亚！那求你来保护我们的儿女，保护上帝的子民，在这末世都做光明的子女，与主同行，为主而活，活出公义，活出良善，活出诚实。哈利路亚，我们也为中国来祷告，我们为雷洋的妻子，为那两个礼拜的小女儿，请你来保守他们，保守苦难的中国人，让他们都能够找到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主，在永恒中上帝的公义必彰显。求你兴起更多的中国有识之士，他们来为真理发声，兴起的儿女为公义发光，哈利路亚。也求你来保守魏则西他年迈的父母，他们失去了儿子，但是这件事让我们看到我们何等的需要上帝的怜悯和爱。这个世界如果没有神，一切都是假的，只有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谢谢你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罪钉在十字架上，求你的鞭伤留下的宝血来洗净、洁净那些在苦难中的人。我们也为中国执政掌权者祷告，主啊，让他们真的能够来认识上帝，让中国的司法部门、警察也能够知道他们做公民的权利，做执法者的权限。哈利路亚，主啊，求你的爱就临到这个国家，让这个国家能够在主的爱里边彼此的和好， 建造一个属于上帝的国家，那个愿意用耶和华立国的国是有福的。我们也在这为中国的基督徒来祷告，主啊，来兴起你的儿女，在这末世的时候为你做光明的子女，做美好的见证。感谢你，哈利路亚！祝福丰盛华夏教会的弟兄姊妹，主，让我们每一天都为真理发声，为公义发光，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好，弟兄姊妹请坐。